今天早上我们再一同来读一次的圣经，就是民数记十二章啊，这一段的话语啊，我读啊。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诽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却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父亲若吐吐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这段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可能我们也是一再的读，也一再的想要寻求啊这段故事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我想我们每一次来读它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灵里都会有一种不同的领受，不同的感觉，因为其中呢有多方面的意义。今天早上我想我专提一件事来说明，就是米利暗说话。我们曾经提过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他们一家人都在神面前侍奉，而且可以说在神的家中是站在一个最高的阶层里。那不幸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们也说他所发生的这件事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就说到摩西娶了一个古时女子为妻，这件事情就发生得非常非常不平常。他那个真正的过程怎么样子，圣经都没有记载，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原因在哪里，但是我们却觉得这个故事啊，发生得很突然，好像也发生得很不应该啊。那这个时候啊，米利安就是摩西的姐姐就开始说话，这个话我们听起来好像也并不是很过分啊，但是呢，事实上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米利安并没有对准着摩西娶古时女子为妻这件事情发表他的意见啊，但是他却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付摩西，就是说啊，难道神啊单单向你说话吗？啊，神也不也向我们说话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语。那其实这样的一件事，跟刚才我们所说的摩西娶一个古时的女子做妻子这件事情是两件事啊，其实是两件事。但是我想啊，米利安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后来神自己来说明这件事情啊，这个我们就也许以后还是等一等我们再来说明。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说的是米利安说话啊，你也可以说摩西不说话米利安说话啊，是这个问题。摩西不说话，我们看起来也许摩西是不大说话的人，或者说也许摩西不想在他的家中引起什么争端，或者说摩西啊娶了妻子这件事情他良心有亏，所以他不说话，但是不是这样，都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从啊摩西啊他整个的经历，侍奉神的经历来看呢，摩西的不说话这件事，正说明了神呢在他身上的一种很有深度的工作。我们记得摩西啊在旷野40年之久，他本来是一个大有才干的啊，那说话应对在法老面前呢，那都是很恰当的啊，并且是很被尊重的一个人啊。但是神把他从埃及王宫里头找出来之后，把他放在旷野啊，在一个米甸的祭司的家中啊，替他岳父来牧羊啊，那他整天不说话的啊，他不说话不只是因为羊不会和他说话，我想他心里头有一个很沉重的问题一直解不开啊，就是他的遭遇的问题啊。他想啊，他这样子为着神，他有一个远大的一种的 眼光、有一种的意向、有一种的使命感，他想要把他的同胞从埃及的这种的奴役底下把他拯救出来。结果这件事情啊，好像啊，神啊，并没有帮助他，竟然使他变成一个逃犯，逃到旷野里，而且做这么低贱的工作，做一个牧羊人，从王宫里的王子变成一个旷野的牧羊人。你说这个生活的差距有多大的？很多人我想都很难适应啊！你像你从东方来到美国，你都会觉得对美国的生活一开始是没有办法适应啊，整个的完全环境都改变。那摩西还不止这个环境改变的问题，就是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到底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他想不通为什么他这样关心神的百姓啊，而神呢竟然使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为着神付出，结果呢我就变成一个逃犯，我变成一个一生都没有用的人，我这一生的完全呢就好像全然失去了。所以我想他在每天的牧羊的这种的生活当中，他一定常常受到这些思想的搅扰，他一定在思念这个事情，他也想要从其中找出答案来。那不是四十天，乃是四十年之久。那今天早上我们的主题仍然放在摩西不说话这件事情。摩西不说话，我告诉你那个原因在哪里，而这个原因非常重要的，就是摩西啊，他这一个人，他的生命受过神的厉害的对付，可能他是一个满了意见的人，一个满了理想的人，他是一个坚持自己那个意识的一个人，但是之中啊，神在这个人身上把他的理想，把他的意见，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自己整个的对付掉。他不是不会说话的人，那神把他对付到他发表意见的话语都失去了。这里头还不止话的问题，这里头说到思想的问题，思想是一种的话，一种内在的话，我们说出来的话是从我们的思想来的，就是从我们里面的生命，魂的生命出来的。那一个能够说话的人被神对付到没有话可说，还不止说外面没有话可说，可能他以往那些思想意念呢，也通通全然失去了，以至于他连话 都说不出来，因为他没有话，没有话。我们从这件事情啊，我们特别要留意一件事，就是我刚才说的生命的对付。生命的对付，那个意思就是说，神对付我们的生命，神对付我们的魂的生命。这是在新约圣经里啊，在主那个救恩里头的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对付我们的魂生命。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一再的宣告，你要失丧你魂的生命，不是失丧你的魂，乃是失丧你魂的生命。这是两件不同的意思。魂就是指着我们的人格的所在，一个人的魂就是说到那一个人，是那一个人的位格所在，指着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意志，构成他这一个人的人格。所以这个魂啊，一失去之后，这个人就失去了，这个人就没有了。但是新约里主耶稣的教导不是说你要失丧你的魂，乃是说你要失丧你的魂生命，因为你魂的生命就是圣经还有另外一句话说旧造的人啊，我们知道有旧造的人，有新造的人。旧造的人就是指着人的魂的生命，不是人的魂，是人的魂的生命。新造的人就是从十字架的对付里把人带进死里头所产生的一种新生命，那一个新生命在人的魂里头代替了旧造的生命，所以这个人就叫做新的人。以前那个没有受过对付的魂的生命，那一个人就叫做旧造的生命。魂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它不只代表着消极，不只代表着一种消极的因素，它更是说到我们这个人受破坏的原因就在那里。所以主耶稣的救恩里最主要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在对付我们的魂的生命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救恩的最深的一种拯救就是在这一个范围里。而我们说这个范围啊，常常是基督徒在他的生命的经历的过程中不大留意的。我们只知道救恩是他代替我，代替我受刑，代替我受审判，也代替我死。因着他的死，使我的罪得着赦免。我们对基督的救恩，我们是集中在这个客观的外面的这一部分。但是呢，里面的那一部分呢，我们就忽略了，就是我的以往的罪、以往的过犯，主耶稣都为我承担了。当然我们感谢赞美主，因着他为我死，我和神和睦，我和神之间不再有争论争执，不再有距离， 他使我和神和睦，他赐给我生命平安，这方面都没有问题，我们都没有问题。我们的问题就在我们停，我们就停在那里。我们想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很大的盼望，这个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平安，也带给我们能力，一点不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里头还有一个根，以往那个犯罪根源，这个都需要除掉，而且是最主要的部分。我这个人所以成为一个失败的人，最主要的部分就在那里。我这一个人不能够达到我所盼望的那么一个美好的人，问题就在这一部分。我常说我盼望我被人尊敬，但事实上我的表现做来做去，说来说去，常常使人摇头。我们也可以为着这样的事情伤心，但是也只有伤心。我们盼望家庭和睦，我们盼望家庭有平安，我们盼望家庭和谐，我们盼望在家庭里能过好的日子，一种温暖的家庭，美好的家庭，可以使人安息，可以使人享受的家庭。但是什么破坏了这一切的和谐？就是你内在的那个旧造的生命。正如保罗说的，在我里面的那一个律，当我想要做好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我要做的善，我做不来。我偏偏去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不想盼望的那样的事，或者是成为那样的一个人，那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主耶稣的拯救，十字架的拯救，有外在的部分，也有内在的部分。外在的部分就说到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把我们和神中间一切的问题完全解决掉。内在的部分就是特别指责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脱离了旧造那些黑暗的影响。我的生活不需要在阴影中生活，我从此之后我能够在光明中，不止我和神之间有一种的交往，我和人之间也是同样的进入一种的和谐，一种生命的新样，有一个新的样式。那今天早上我们就要接着摩西这件事情也来说明这件事。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当摩西遭到攻击诽谤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摩西都不说话。他还不止不说话，圣经还给他加上一句话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就是在他遭遇这么大的攻击，这么大的压力，一般的人都要反抗，要反驳，要申辩，要报复回报，就在这个时候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个说到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40年之久，你以为他是白白的过日子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在旷野这40年，其实是一种非常荣耀的、很荣耀的日子，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连摩西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他在90篇里头，他说：“人生多少，强壮的可以到几岁？80岁。人生其实强壮的到80。”但是在那一篇诗篇里头，摩西所说的，你看很消极的，都是讲到神的震怒在人身上，讲到人生命的短暂，讲到人生命的无有。肯定的，那篇诗篇呢，是他80岁以前在旷野的时候所写的，不是他80岁以后神重新把他从旷野调出来，率领千千万万的以色列百姓要承受迦南美地，不是那个时候。写90篇的时候，摩西还在旷野，他还是前途茫茫，他在那里做什么？他在那里等候死。他不知道他这种没有盼望的日子，这种卑贱的生活，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啊？他在等候那个日子来到，肯定也没有拯救，也没有人纪念他，也并且40年大家都忘记他了。他不晓得神的眼睛大大的注视在他身上，他不知道他这一个人在神的心目中的地位有多大，神把他的盼望寄托在他所造的这个卑贱的器皿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如此，我们并不觉得我们信主耶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这个人一生都没有什么成就。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成就，有一些人会回答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但是摩西如果他一生有什么成就，那些成就也都已经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一个完全没有成就的人，被人遗忘，忘记他了。但是天上造物的主宰，他的思想意念非同人的意念，我相信这位神他的眼目天天都注视在他的身上，摩西在摩西身上。我是从这件事情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呢在千万人中被主挑选出来，圣经说啊，尊贵的不多，强壮的也不多，有智慧的也不多。那你就知道说，那教会这些弟兄姊妹都不会是什么尊贵的、强壮的、有智慧的、有能力的。但神宝贵这些人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不只是说到神的思想意念的问题， 这里也说到神今天在每一个神的儿女们身上的那个工作的问题。神住工在我们的里头，有一种崇高的一个指望，而神住工在我们里头，我们却不知道，像摩西一样，我们以为我是天天减少，天天接近死亡，天天没有成就，越来越没有成就，我们是这样想。我们一看环境，我们一定有这样的想法。哎，我一看看我怎么，我现在已经几岁了？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怎么样生活？好，那你这样一看，你就对自己就是越来越没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地上最有盼望的就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就是不知道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神在他身上工作的成就有一天呢会显出来的，现在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那一个日子一定要临到。一人要像太阳的光一样的散射是神的荣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内心呢需要保持着一种的信心，我作为一个人的信心，我因着信耶稣我所要得着的盼望，虽然现在是一种的盼望，将来还没有到，但是呢就在这个盼望的过程当中，神是继续的在引导我们，应该说是不知不觉的在引导我们。你对这件事情有一种，要有一种的信心，你不能够说我现在找不到职业，我现在这个工作不行了，现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工作的话怎么办呢？你知道没有神的人啊，他没有依靠是很痛苦的。如果基督徒有了神，你也没有可信靠的。你应该相信神的时候，信靠神的时候，盼望神的时候，我一切的盼望，不要说将来，就是现在，我一切的盼望都在乎神。你对这一点呢，没有一种清楚的、明亮的、一个彻底的一种信心呢，我觉得对我们的生命来讲是很大的亏损，会使你喜乐不起来，你做人不会有光彩的，你不会天天早上起来说，哇，新的一天又临到，阳光又是这样的美丽柔和，空气即便这些受污染了，现在受污染，但是我觉得还是美好的。好，那我们就是说到摩西不说话，他的谦和，摩西为人的谦和就在于他可以不说话。他已经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不需要为自己申辩，也就是说啊，任何事情都伤不了他。你对我怎么样？你诽谤我，你践踏我，你轻看我，你藐视我，我心里仍然是柔和谦卑。你知道这个叫做生命那个得胜，那个生命的伟大，这个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经历的。我们不经历这个，你不知道人何等的尊贵，你不会轻看自己，你也不会轻看别人。 你只会感谢神，敬拜神。为什么你是这样的一位神？为什么我是一无所住？所以摩西啊，就是说他能够在这些这么大的风浪中啊，他能够掌舵啊，使他风平浪静。那我想啊，这个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最需要的。我们遇见困难，遇见一些压力，我们常常就是开始紧张，开始紧张，说话开始不准确，说话开始带着一些埋怨的成分，那这个成分会越来越加多，越来越加多，总是对你那个消极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我在说，神把摩西调到旷野去，特别要铸造这个人，这个器皿，把他的急，把他的天然的雄心，天然的口才，天然的智慧，通通把他对付掉，让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一无可夸。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要倒空，倒空自己，然后神的启示，圣灵的充满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造我们的那个主宰的荣美，那使我们这一生的年日都定在他的面前。希伯来斯说像什么？像锚啊，船的锚，投在海里头，定下来。你风怎么吹，浪怎么打，那个船还是不移动的啊，那就定下来，整个人定下来。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一切风浪中，我们都能够定下来。我说定下来就是说不要受影响，不要讲埋怨的话，不要讲一些也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什么，也不需要，都不需要，因为神知道一切，我们的事情都是小事情，在我们身上如果有什么是大的事情，不是你的事业发达是大的事情，乃是我能够找到，或者说我这个人能够让神指示我一条生命的道路，而我正在走在那一条道路上，并且说是我天天都走在那一条道路上，所以我心里头没有重担，我越来越有盼望，越能够享受生命的一种的丰盛。好，那就是说米利亚没有经过这样的对付，没有这样的这个让神制造过，所以他讲了很多话。那这些话，你也可以说都是不应该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摩西不说话，那神就说话。我们就是常常说话，说话太多，所以啊，事情都是弄得一塌糊涂。我们越说话，事情就越乱。我们真是越说话，事情越乱的。我们越患得患失，你也看见了，你什么都得不着。所以一个人那个生命的轻重，常常就在他的话语里头。 我不是告诉弟兄姊妹你不要说话，好，我从此之后我把它封起来啊，嘴巴封起来，什么都不说，不是这样子的啊。你外面不说话，里面说话啊，可能你里面说的更多的话啊，没有人知道你在说话，但是你一直不断的说，所以呢，神也不会向你说话的。不止我嘴巴不说话，我的心也不说话。有些时候我们常常遇见他，那他不说话，我们知道他心里头有故事，他就是不说话。但是你知道他里头有很多话，他不是这个不说话，你不说话，你真的不说话，神就出来说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教会中，在家中都是如此的，都是如此。让神来替我们说话，这个也是我们从这里头啊学到的一个功课。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就说到话语，话语的问题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受这种的对付啊，让我们的话能够准确，能够真实啊，不要一话语讲讲讲，开始都不是那个意思啊。本来是在讲一件事，如果讲到最后变成诽谤啊，是神说的啊，不是人说米利安诽谤，是神说米利安，他说啊，你们诽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于是耶和华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啊啊，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啊，神发怒。发完怒之后他就走了，很像人一样啊，很像人一样。哦，我想啊，他这种神这种的表现啊，米利安跟亚伦啊一看就知道啊那个是什么意思了啊。神啊借着人所能够了解的话语啊，让人知道你别以为说啊你看不见我。我让你知道我很生气，人里面我踩都不踩，话讲完了他就走了啊。所以啊，我们从这一段话里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话，说话啊。我们在家中说话，我们和朋友之间说话，我们在教会中说话，都是同一个原则。这个不是教导，我今天早上不是教导，我乃是告诉你，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不说话的人，或者说讲话准确，讲话真实，讲话对人有造就，你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你必须要受生命的对付啊！对付不在话里头，对付是对付你的生命。这个话是从我这里头出来的，那只有神能做这样的事情，只有神能做，没有人能做，你自己也不能做。你不要想我去改正自己啊，去看一些什么地上的一些这些小学啊，去学啊，学这个学那个，盼望我能够做一个讲话有分寸的人。No， 不是这个东西啊，不是这个东西。你的生命不受过对付，你的生命不受对付，那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再怎么样境界你自己，不说这个不说那个，没有用的。这个不是你所要的，也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我所要的，乃是我照着神的真理，受到神的光照，而在真理里，在真理里面，我受了真正的对付，让神的手真正的伸到我里面去，来塑造，重新塑造我这一个人的生命。我讲的是这个内在的对付，不是外在的学习。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虽然高高在上，你也卑微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关心我们的需要，也铸造重新塑造我们的生命。你知道我们生命的难处在哪里？我们常常失败在我们的话语中，唯独你能真正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完全寄托在你身上，我们需要你来做工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需要你光照在我们的内心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的失败和软弱，以至于肯把自己完全信托在你的手中，让你随意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按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施恩赐福给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今天聚会停在这里。这个没有特别的事情，没有特别的事情，我们就默祷散会。